姐妹平安，那很高兴又一次来到新生命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这个卡尔加里这个天气反常，对吧？昨天又下雪，以往的三月中旬应该是春天的样子，今天好像是扯得这么长啊，就反常。那么其实呢，这个整个这个加拿大国家的政治上也是反常啊。今年七月份大麻就合法了，对吧？有很多人期待这个，好像亚尔巴的阿尔巴的省，好像我就听说油价不行了，最后改种大麻啊，好像是这个挣钱更多一些。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局势啊，是在往这个自由的这个反传统的方向走。那么你可以看到咱们的总理啊，怎么老是提这个性别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那跑到印度去，一家人穿上那种服装，啊，就觉得这个信仰在这个国家里面啊，遭到现在的这个思潮的碾压。现在在中国也是不容易。那个，今年春节我们有几个会友回去，他说，啊，从二月份开始，家庭教会，啊，中国的家庭教会就要向政府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会被宣布非法，将来聚会都不容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内地整个的信仰是受到碾压的，是不受待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基督徒刚才李牧师祷告的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是越来越不容易。那信仰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力量可以施展呢？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信仰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回去过春节的人传来啊，就是现在中国的政府对这个信仰基督教特别是关注了很多他们又发了我看到发了个文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允许信仰宗教，就要签个字去表达这个，包括退休的干部，以前我见到很多退休的干部，退休了以后他就跑到教会里去啊。那么我们在谈到信仰倒是它是有四个维度的就从它有长阔高宽四个维度实际上我们看的信仰似乎是很无力的就是叫你怎么样不让你聚会你就没法聚会抓起你来你也不能反抗，我杀掉你你也要做寻道的准备，所以好像是非常软弱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信仰有长阔高宽四个维度所以它长度你要问你的宗教是什么时候创立的，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创立的但是要是连上旧约的话，是自从创天地以来这信仰就存在了嘛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信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信仰从地球这宇宙被创造那一期它就开始了这是它的长度。那教会是从2000年，是有2000年的历史教会是从这个使徒们建立了，大概是2000多年所以这个传统。这个传统现在被破坏一些婚姻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婚姻被现在解释成男和男女和女也可以所以从这个长度来看传统持守到今天它是有道理的那么说到它的阔度长阔高宽这个信仰是宽大的它不仅仅是对某一个族群的这个爱心是非常广大的，就是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都爱，所以到我们看到原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你知道我们这华人来到加拿大以后也能找到这个信仰，所以它是个非常宽的那么要谈到它的高度我给你看一个图这个图呢就是一个马斯洛的一个心理学的图，它车上的人都有几大需要，最底层是肉体的需要逐渐往上面走呢是精神的需要 那最高层呢，又跟价值观有关，跟你的世界观有关，跟你的末世观就是你怎么看待生死有关就是说最高层，假如你占据了最高层，你掌握了一个好的价值观，好的生死观的时候，你可以站在顶尖上俯视下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信仰坚定的人可以轻看肉体的痛苦，可以轻看物质的缺乏，可以在贫穷的时候可以忍受，可以在痛苦的时候坚忍这个就是信仰的高度。然后站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化解很多事情比方说夫妻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站在这个高度去看的话呢，可以从自己那个方向上退后一步，可以看到这些原来并不重要所以这是就是需要的一个高度我们再谈深度今天我们是讲究要有这个信仰的深度才能有高度雅各书里有一个这话，我们从念这一段经文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如今我们就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信的你信的不错我们信神只有一位，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念的那个这个使徒信经流传了千把年了，我们的信仰的内涵就是那些，但是你信不错，他也讲了你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后面那句，你信的这个不需要什么骄傲，但是魔鬼也信但却是战兢，就是咱们就在这个信仰的深度上可以花点功夫去研究，就是当我们说我们信神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也在魔鬼跟你说我也信你信的跟我一样，但是呢他那个是战兢，另一个却不是当信仰站在一个高度的时候，他有平安，他有喜乐，他有很多的东西从生命中散发出来这就是一个深度的问题那去年呢，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讲到这些就是信仰在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是各个教会都经历着失业还有这个失去工作，家庭的生活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呢？也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信仰的四个向度上的时候我们说信仰要有长度，2000多年留给我们的教会历史上留给我们宝贵的教会传统，有些圣贤那些属灵的长者，使徒们的遗迹教导给我们的，我们要守住这些传统今天加拿大是个后现代的社会这是个后现代，政府的各种行为各种思潮都是反传统的比方说这同性恋，我们坚持了几千年的婚姻，突然发现原来不是那样解释男和男也可以在一起，女和女现在还可以，他们还可以领养孩子还可以构成一个家庭这就冲击了我们原先对家庭的认知就是从圣经里无论是什么的原来这个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是用着基督教的伦理构建出来的就是后现代叫冲击这个你说是原来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我偏偏不是，现在男和男女和女都可以，吸大麻合法化性别的混乱，现在咱们的总理造了个新词叫原来是 mankind people kind 有意思 mankind 就带出性别来了以后都不分性别这些基督教传统的价值现在都受到挑战，连着我们的信仰也受挑战我们现在政府又有一个文件出来就是说凡是实习生他就有政府一个 funding 你可以申请的嘛你可以申请，那现在怎么样呢，就是你必须签署一个文件那个文件上说我要赞同同性恋等等这些东西当如果教会来了个神学生也要申请这个funding就遇到困难教会要替他去签署这个文件这是不可以的，违反教会立场的，那你就出现一个选择，就是要么你不签就拿不到钱，要么你签去拿到钱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看到的这就是什么样的政策都出台啊，法律他用法律的形式来限缩你基督教的影响力，啊，就将你的影响力限缩到你的很小的范围里，你不能向社会去扩张。他听说还要把加拿大的国歌改掉啊，国歌里面有一个 God Keep Canada 啊，就是神保守加拿大，说把这个 God 拿掉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世界是很反常的事情啊。那美国出现一个川普啊，也是不着调啊。我们看到不着调，但是他基督徒有的时候看到他还是蛮喜欢的啊。你看他在圣诞节的时候，公开的喊 Merry Christmas 啊，这是以前政府里不敢喊的，奥巴马就不敢喊，他就说 Happy Holiday 啊。那么他现在就是 Merry Christmas 啊，这就是带出一个信仰，我们几千年的叫了这个节日叫了很久，他就突然改成了一个 Holiday 啊，这个就是让人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啊。前不久他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发表那个演说啊，他也是。也是非常啊，说他信不信主，我也没有研究到啊，但是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一种回复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我也盼望加拿大把这个小土豆选下去以后，再出现一个川普式的人物啊，就是能够提升一些东西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长度，延续到教会的历史啊，信仰要有个宽度。宽度是什么呢？要把这个爱传出去，完成大使命，向外传福音，这就是个宽度。尽管它缩限我们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个宽度，要把这个信仰传出去啊。信仰还有一个高度，我们要站在这个高度，可以轻看今天暂时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也看到历史上基督教在任何时代都有不受待见的时候，啊，那罗马时代，那更厉害，抓住就杀掉，啊，就是你要寻道。那因为这些事情，历代都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用一些政策，或者用一些文化上的事来侵蚀你的时候，都不要惊慌，相信神在掌权。信仰更要有深度啊，让我们的信仰根植在基督的磐石上啊，那生命才能长大。那圣经里头有很多伟人啊，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信仰的深度、广度和宽度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有人物叫但以理啊。那但以理这个人物，他是在怎样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他的生命能发出光，能发出热，能够影响他周围的人。甚至那个很残暴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这不仅让我看了自己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啊，不仅不被他侵蚀，而且让我们的信仰的深度和宽度能够感染周围敌对的人啊。但以理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边感染了一个敌对他的君王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看了这个一二节啊。这个但以理，他说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刚才读过了啊，重点介绍了但以理发生的历史背景啊，那个时代啊，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第二年，什么时代呢？这主前606年。那你可能没这个概念，我给你介绍一下，连上中国的历史啊，主前606年，什么概念呢？就中国历史上那是周王朝啊，就是东周时代啊，周朝前面是商朝啊，甲骨文是商朝出现的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就是中国5000年历史，那瞎掰3000年啊，有文字的历史3000年啊，再往前弄是怎么说是5000年呢？就是有一个中共的官员去参观埃及，还一问这是3000年5000年7000年的东西哦，他谁回来说咱们多少年？他说回来说你这个断代研究啊，就是3000年往前再有啊，什么夏朝那都传说了啊，有真正历史记载就3000年历史啊，就是比埃及、巴比伦都短的啊。东周之后就是春秋战国 啊，就孔子生活的时代。之后呢，就是同秦始皇统一中国啊，那后面就很清楚了啊。秦朝以后是什么？唐啊，就汉、唐、宋、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是这个是历史的脉络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在东周的时候，大的诸侯国对周天子没有尊敬啊，中央权力就是比较弱了啊。周天子，所以孔子的时代是春秋的时代啊，他就觉得克己复礼，他就非常喜欢这个周朝西周的礼制。你到了东周，他就没有礼制啊，就是随便了，人民就随便乱行了啊。在那一年606年公元前啊，中国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楚庄王那时候楚国称霸啊，不断的往北侵啊，北侵啊，打了这些小的国家，什么齐国了、宋国了等等啊。等到周定王元年的时候啊，那有这一年呢，这周王啊，这个楚庄王就跑到这个河南洛阳的南郊啊，去向楚庄啊，楚这个周王啊去示威啊。周王呢就不敢得罪他，就派一个大臣去啊，你叫他退兵啊。这个大臣呢去了以后呢，这个楚庄王呢就问啊，劈头就问，那周朝的庙宗庙里面那9个鼎大小轻重。那9鼎是象征天子的这个象征了啊，这个重，他就问他的大小轻重，啊，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觊觎这个天子的权位。那经过这个大臣的这个驳斥之后呢，楚庄王那时候觉得力量还不够，就退兵了啊。那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古典的这个成语里面啊，有一个成语叫什么？知道吧？叫问鼎中原。啊，这怎么叫问鼎呢？就问周王室的那个鼎多重啊？问鼎中原就是想去夺大位的意思，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叫孙政才的，知道吧？啊，说他要问鼎中原，就是习大大把他弄掉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从圣经的平行的历史看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些事情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个印象啊，就是那个时候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丹以里生活的年代，就是那个年代，啊，所以我们讲大概就是纵向上，在中国的历史上，你又有个啊，从历史上看啊，人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包括信仰啊，那些历史上的信仰遇到各种不利的环境，啊，我们怎么应对，怎么生存，就好像这个船行在海上，就会遇到些风浪一样啊，所以在第一节呢，第一章里面啊。就描写暴风雨来临期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他就给我们提出几个问题啊，在这种环境下，整个的以色列被占了啊，耶路撒冷被占，被掳到了另外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啊，信异教的国家里面。上帝的能力在哪里？上帝的保守在哪里？啊，就像今天加拿大，好像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家，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不允许你啊，你说你在公司里基督徒可以祷告吗？不，但是穆斯林可以啊，他就专门批一个，有的公司批一个办公室，他们定期到那里去啊。凡是基督教里面原来可以做的事情，现在都被视作不允许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第一二节经文中提到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那个尼布甲尼撒，那巴比伦啊，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一个啊。古巴比伦所处的位置就现在的伊拉克，啊，伊拉克那个地方，所以它那里边有很多古籍啊。那我们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啊，也不知道他的事迹，他是到底是什么。那他是历史上的伊拉克的民族英雄啊，这个名字啊，是在最近一次在世界媒体上的爆出啊，是2003年啊，那时候是小布什做总统，扬言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那当时的总统是萨达姆，他重复了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尼布甲尼撒啊，他就天天在电视上啊去喊啊， 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那这个名字，所有基督徒读过圣经的就知道尼布甲尼撒干什么。尼布甲尼撒的最大的功劳就是冲进了耶路撒冷，把他的圣殿捣毁，把他的老百姓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这懂圣经的历史都知道萨达姆的含义。萨达姆呢，当时是对整个的西方的一个军队啊，给他的压力。西方整个他是基督教的文化啊，他讲这个的时候就告诉你们这些人啊，特别是小布什啊，经常他的信仰很好啊，到处去传福音。特别是告诉小布什，你不要忘记了，历史上有个叫尼布甲尼撒的人，是我的祖先，曾经战胜了啊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把你们这些东西都掳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萨达姆非常喜欢尼布甲尼撒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他的这个宣传画啊，这其实巴比伦非常有文化的啊，第一部法典汉姆拉比法典中间那个石头的像就是他们制作的啊，后来他们有人学者去研究汉姆拉比法典跟摩西的律法有什么相近的地方，发现哎，中近东的这些法律在文字上有些相近的地方，就证实了什么摩西律法的这个历史性啊，真实性。所以我可以看到那边那个他对那边那个是尼布甲尼撒的像啊，这边是萨达姆。萨达姆经常把自己和尼布甲尼撒并列，说我是伊拉克这个地方的啊这个霸主啊，跟他的祖先一样啊。所以他面对西方的时候他不怕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他是坐在这个古巴比伦的战车上，拿着弓箭来射这个美军的飞机啊，那就是这么能耐，当时也很吹牛啊，这是个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萨达姆呢是非常崇拜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也非常喜欢把自己比作尼布甲尼撒啊，他制作了好多的宣传画，就认为我尼布甲尼撒就要征服这个世界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尼布甲尼撒那个时代是世界第一霸主啊，只是没有比他再厉害的。其实他要告诉西方政府啊，特别是美国，不要忘记犹太人被掳的历史啊，你们不会胜利啊。所以在第二节里面啊，我们看到主将犹大啊，往后看这个完了。第二节，他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啊，就是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里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拿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啊，那神殿里面的器皿，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都看到啊，什么陈设饼啊。啊，是七灯金灯台了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很熟悉，就是他指的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当时祭奠神的东西，神殿中的器皿啊，都是很精金呢 啊这些非常贵重的金属材料。那这些器皿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战利品，不但是因为它是贵重的金属造的，更因为是这些东西是以色列人敬拜他耶和华神的啊，在圣殿里边是做仪式用的。你当事人相信啊，他就相信我攻占了你，把你的神庙破了，把你敬拜你神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拿走了，就表明什么？我彻底的从精神和肉体上统治了你这个民族啊。所以表明他是什么这个能力啊，就是我的神占着。你看这个探他把他这些东西怎么拿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面啊，就等于说我的神战胜了你的神，我的神战胜了你的耶和华，所以你这些东西统统都收归我的库啊。说圣殿被占的不是一次啊，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是罗马人进去啊。今天呢，我们可以到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门啊，一个石头刻的门呢、啊，就是当年公元前77年的时候，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把这些金灯台、陈设饼的圣殿里东西扛到罗马去。那个石墙有一个浮雕的石像，就是表现一对罗马的士兵把金灯台七个灯的金灯台在当战利品给运到掳掠到罗马去的啊。所以以色列在历史上有很多就是被圣殿攻破，把他的信仰的象征东西全部就掳掉的这么个历史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收入他的神庙里面啊，按照他这个文件的记载是什么，一个民族啊，在那个时候一个民族被征服之后啊，他们的圣物包括他的敬拜的啊这些神偶像或者什么都会被掳为人质啊，显示什么，显示我自己的这个神啊比你的都优越。那罗马的后面呢，就是耶稣时代罗马现在有个万神殿，他攻占每一个地方，他就把你的神殿破了，把你的神放到他的万神殿里边去啊。所以他也不忌讳这些东西，就是说可以是万神殿啊，但是呢我的罗马的神是最大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两节圣经里边可以看到但以理书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国家破人亡啊，就是国破家亡，圣殿被毁，人民被掳，这就是但以理生活的时代。那但以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那个时候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呢？他应许在旧约里面应许的保守在哪里呢？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啊，这个国家怎么样了啊？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在各个地方都被碾压啊？现在连基督教很多的宗派也承认了同性恋，好像你在任何公开场合上去批评同性恋的时候，你就被认作是一个很不时尚的人啊，你很没有爱心的人，所以现在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可不知道几十年前谁提同性恋这个事情是个羞耻的事情，今天整个也翻转，好像你反对同性恋是个羞于启齿的事情啊，无论在公司里在公共各个公共场合下啊，你都不允许提这些事情，你就是反人类了好像是。当我们的信仰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的一个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放弃我们本身所持守的信念来迎合这个世俗呢？啊，有时候回国啊，我有些经历啊，很有意思啊，回国就是被人宴请啊，你知道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哈，这个80年代上大学，然后啊到现在的人啊，我出国了啊，就是现在50多岁，回国一看，我原来的同事、同学，那都是干部啊，我们那一桌坐下来啊，不是书记就是院长，啊要么就是教授啊，都这样的人物啊，在这种宴乐的气氛中，你知道他们谈吐是什么？就是很难受的啊，一种你现那种生活啊，他当然高规格的宴请你啊，但是我就感觉到跟我现在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这个我真正习惯的一种向往的生活在那里不存在了，完全不一样啊。就在宴请的时候啊，他们也就说一些不着调的话啊，就是哎呀，你现在是这个牧师了啊。愿你这个什么早日的修成正果啊什么，哎，他们也不懂的，就是哎呀，这反正是恭维你的话啊，我听了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恭维你啊，对吧？你说我要说他们做官啊，愿你明年高升，他说那个牧师高升到哪里去啊，就是修成正果早得什么，哎，真的我可以体会到但以理啊和他的三个朋友对面对这个王的盛情款待啊，这个他被请到宫里边是被盛情款待的那个时候的心情， 他原来熟悉的宗教的环境，他的食物饮食习惯完全没有了，面对的就是一帮外族人啊，那些很丰盛的宴席里面有好多异教的东西，面对这个你去吃还是不吃呢？在当一那个时候啊，丹以理啊，在这种环境底下仍然表现了信仰的一种软实力。虽然他没有军队，虽然他没有武力啊，尼布甲尼撒是最强的王，当时候打败了波斯，打败了埃及，在那个地方称雄啊，称霸。但他就在那个宫里面，依靠着他的信仰，却能影响了宫里的一代人，啊，甚至尼布甲尼撒，而且把他提升到宰相的位置，啊，以色列人被掳或者逃荒到外地啊，做到宰相。另外还有一个是谁？约瑟啊，就是你看他就是这个。他这一信仰的这种实力去影响到别人啊，所以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软实力啊，就是最近又出现一个词叫锐实力啊，锐实力，就是中国的叫锐实力啊，就是你看这个国家经济体这么大，人这么多啊，国土这么大啊，你奈何不了他。现在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你打到最后会是怎么样呢？啊，我也不知道啊。这就是说，两边都有实力啊。那锐实力谁提出来的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啊，就约瑟夫奈尔提出来的。他指的是什么呢？国际关系里面啊，指的国际关系里面，一个国家具有除了经济、军事啊以外的实力啊，就不是说你军队多强，我打你。你多有钱啊，除了钱和权，这个枪啊，这个军事以外的事业，主要指什么？指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啊、民意等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这叫软实力。那这个词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啊，这硬实力就是军事力啊。哦，以前二战以前的呢，就是那些国家说你不服我的打你。你知道1840年的时候也是做贸易，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啊实施这个顺差啊，因为中国的瓷器丝绸是他们需要的，但是因为洋货中国人不需要，所以呢贸易不平衡，那英国人就想起来用鸦片来做，他不行我就打你，这是那个时候啊，这是用硬实力来征服啊，所以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啊，所有北美那两个国家的都是他的殖民地啊，英国的殖民地就是靠硬实力啊，现在不能靠硬实力啊，哪怕一个小小的国家，那伊拉克打了这个科威特，那有个大哥美国人罩着啊，把你给我赶走，也萨达姆也死掉，所以现在不能够用硬实力来攻取任何一个国家啊，因为国际有秩序。那么我们那里讲到硬实力是指的那个，那么软实力就是一国透过他自己的文化来侵蚀你。你比方说好莱坞就是软实力啊，甭管多讨厌美国的国家都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啊，不管你多不喜欢美国都喜欢可口可乐啊，麦当劳遍布全世界啊，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侵蚀啊。那什么时候的中国的油条啊什么这些东西遍布全世界，在中国的软实力也就到家了啊。那么我们得看到啊，这就是在于说，这是第三种的资源，就是文化，就是它就你吸引别人的一种另外的一种东西，不靠你的武力，不靠你的金钱啊，这是就政治价值观，就是大概就是保持着国家内外的努力实现的这个啊，比方说有的国家强调民主政治，有的国家强调专制政治。那这两个到底谁有软实力呢？啊，那就今天来看，好像大家都混别了啊。这个民主不一定有好，不一定绝对的好；那专制也不一定绝对的坏。那这样的话，这两个东西就开始碰撞啊。今天的社会就在这里碰撞啊。好些国家仍然是以专制为主，但是好些国家还是用民主的方式啊。比方说，朝鲜那个国家啊，三胖子是吧？ 哎，我就是悉尼怎么地啊，谁也不办怎么地，因为大家都把它当盘菜，对吧？包括美国、中国把捧着它啊。俄国普京，你看从90年开始当总统，一直到现在，习大大把一些企业弄掉了啊。所以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很有意思，你可以坐等着去看他们怎么玩啊。我们可以看到《论语》里说了。论语说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啊，就是说你不能征服人家的时候啊，你自己修文德啊，你自己道德高尚什么的，人自然会归向你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软实力，一个文化的影响。啊，所以信仰跟文化是连接在一起的。啊，当单一里进到一种异教的文化里面，它依然保持着它信仰的深度和高度，然后都会慢慢的散发出来，就影响整个的宫廷啊，乃至尼布甲是啥。那单一里书里记载，换了好几个皇帝，尼布甲尼撒还在啊，所以是他尼布甲尼撒啊，这个单一里还在，尼布甲尼撒已经死掉了啊，又换到波斯啊，换到这个些王了，但是呢，单一里靠着他的信仰还生活在宫里面啊，这个就是信仰带来的一个影响力啊。所以文化，说是什么叫文化的产生的价值呢？文化就是我们产生价值的来源啊。比如说中华文化是什么文化啊？这是我们的价值就在那里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那价值是产生什么？价值产生一种信念，而信念就产生一种规范啊。你比如说中国人就特别的，他的民族的啊，这个不管是哪里的华人啊，都有他特别的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啊，一种价值。那这些信念就会产生一种规范啊。你比方说全世界哪个民族喜欢喝热水啊？就是中国人啊。这是一种规范了，对不对？你到哪儿去，就你也教给孩子啊，一定喝热水舒服啊，你那个胃不要学那外国鬼去喝凉水，那就拉肚子啊等等。但是我们从小父辈告诉我们啊，这个喝凉水拉肚子啊，你到这儿喝凉水不拉肚子，但是你还找热水喝，知道吧？有一次我们去那个东部一个地方，哎，偏远地方，没见过外国人啊，没见过世面那些人。那我太太呢，就到哪儿都得提个热水壶啊。就那天她的水用尽了啊，我们去一个麦当劳去，你给我点开水。那个人就不明白你要开水干什么啊？我跟他不能解释，我说你给我开水，他就怕你烫着，或者他就很好奇你到底要做什么。问了我大概十几分钟，我说我就要一杯开水。他说这个东西怎么能喝呢？我说他就不了解啊，就是这就信念就产生另一种规范。那这个文化在历史上形成很多的事实啊，这事实都是记载下来存在的。我们用一种描述的方式来记载这个事实，这就叫文学啊。我们从看到小说啊、诗歌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积累久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什么那种历史。那历史就会产生一种规范，我们用规定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规范的时候，就定出了我们的行为准则，啊，行事为人的准则，啊，是吧？啊，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啊行事为人的准则，或那个，我们称这叫什么？叫做道德规范，啊。那这道德规范基本上都来自于信仰，啊，你相信某一种事情。这种事情对你的家庭对社会是好的啊。比方说孔夫子相信周朝的礼制对整个的社会的建构是好的，他要克己复礼。那后来的君王发现孔夫子这个提出的这个东西对他的这个帝王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统治很有利，他就历代都尊孔啊，就不要一造反，就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那这样下去以后，皇帝的位置就坐的社会秩序就非常稳定啊。那我们看到啊，中国在历史上是非常有软实力的，啊，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就举个例子啊，在宋朝的时候经常打仗啊。宋朝有一叫苏东坡的人，大家知道，现在就是现在人没带有文化，你这苏东坡不知道啊。我看到有一个节目，你猜啊，就你猜名人啊。那么这个游戏就大家都做过了哈，我们面对你，我是被测的人，我背对着屏幕，后边打一个名字，啊，苏东坡，前面这个人呢就提示他，不能直接提这个东西啊，叫你猜出啊，这个，哎呀，后边打的朋友，他前面这个人就是个假了啊，这《大江东去向东流》，他的作者，啊，这人怎么也猜不出来啊，没读过诗嘛啊，然后就说。在宋朝有个人啊，他们爷仨啊都是大作家啊，还是诗人，这应该很明显了啊。这宋朝你了解历史就是苏轼三杰嘛，对吧？你不知道啊。最后这个前面的提示的人啊，也非常聪明啊，也是，哎，肘子，他就明白了苏东坡。啊，他就吃过东坡肘子啊！你现在的人就是吃哈、啊，你就没吃这个东西都不知道。东坡最著名的是诗啊，不是肘子啊！这好像东坡是厨师吗？他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能看到苏东坡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啊。有一次呢，他的弟弟要出使西域啊，在西域呢就是契丹人统治的啊，当时他们的。那个首都啊，就现在的北京啊，这燕京那个地方。那他去的之前呢，他大哥叫苏东坡、啊，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哎，他说他怕他弟弟啊去了以后啊遭欺负嘛啊。他说啊，有人如果为难你，你提你大哥的名。他这个弟弟呢啊，但是你以文人啊，又是被他们那些蛮族的人抓住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哎，他就去。啊，他突然到了进入西域的时候，他发现，哎呦，不得了，大哥在这边非常有名啊。什么呢？他就发现那个集市上，就他这个苏东坡在这个开封那边刚出了个诗集叫《梅山集》啊，结果呢，就发现那个市面上就有盗版啊，人都刻出来了。说盗版不是现在中国人干的，那时候契丹人就干这个事儿啊。人那时候也没版权，他就给他刻上。哎，发现哎，大哥的诗集在这儿，刻的非常糟烂，但是呢，他试试个东西啊。然后住进一个驿馆之后呢，啊，一抬头看见壁上，也不哪个文人骚客写的他大哥的诗，啊，提的诗，哎，他就想起他大哥写的信给他。哎呦，这大哥真是。很有啊，这个影响力啊。结果到了燕京的时候啊，去这个辽国的官员就来接待他啊。接待他呢，刚坐下来接风啊，头一句话就说：“哎，你大哥啊，这令兄啊，梅山集到此多日啊，不知道以后还有下集没有啊？搞个搞全了，我们搞个全集。”啊，那时候没有盗版意识啊，他就不管这个东西了。你看，他可以看到啊，当辽国跟宋国作战的时候，啊，敌对国家的时候，那依然是宋朝的文明，依然是大大的影响了敌方，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苏东坡的弟弟回来以后啊。就写了首诗啊，为什么就有这个故事呢？就写了首诗啊。他说：“谁将家籍过幽州？逢见胡人问大苏，大苏是他大哥嘛啊？莫把文章动满墨，恐访谈笑卧江湖啊。”谁把我家里的书啊运到幽州啊？幽州就是燕京那一带啊，河北省现在啊。这就是一个软实力啊，虽然他有武力，但是他什么事情都学宋朝啊，所以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有实力的，有软实力，所以 就是大中华文化区啊，就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啊，日本、朝鲜，还有越南啊，这都是使用汉字的国家。过春节的国家，过端午节的国家啊，那不仅仅是中国，周围一圈国家都是做这个东西，这就是当时的软实力啊。当然，中国后来软弱了啊，被日本欺负，被谁欺负？但这些文化终究是当时非常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啊。那从历史上看，宗教和文化有特别紧密的一个联系啊。软实力实际上就是信念的一个体验啊体现，因为在文化的来源于信仰，信仰基督教的就有基督教文化，信仰佛教的就有佛教文化，迷信的国家就有迷信的文化。因此，我们今天所接触的信仰啊，所生活的这些文化，大概都是源自于原来的啊信仰。你比如说，基督教这个国家，现在越来越反传统。那么，我就问他现在反传统，传统是什么呢？传统就是基督教文化。那我现在这个国家，原来就是从欧洲过来的一批基督徒建立两个国家啊，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那从历史上看，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啊，透过福音的传播，将这个东西传到了罗马帝国，啊，最终强大的罗马帝国克服了全面的其他的国家，成了一个最大的啊，北方的蛮夷，欧洲的蛮夷，北欧灭了罗马帝国之后，他们也全体接受了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所以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力啊。那这个国家叫梵蒂冈，很小，这个图片所涵盖的就是这个国家了啊。这一个弹丸之地，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不超过3000啊，没有军队啊，卫队是请的瑞士的啊，也是礼仪性的。但每年的教廷的收入啊，就这么一个小地方，超过3亿多美金。但是教廷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啊非常之大啊，教宗在各国受到崇拜啊，受到尊敬，绝不是任何国家元首所能比的。所以教宗掌握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仰的软实力啊。我记得有一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同时教宗在啊，教宗所到之地啊，这是万民空巷啊，就来迎接他啊。习近平所到之际，中领馆拿钱塞给中国留学生，你们去欢迎习近平啊，完全不一样。那个就是自发的啊，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天主教，大家都要出来看看教皇啊，那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教皇没有军队，也没有很强的实力，经济实力，但是这种实力并不是靠着其他的武力，这叫软实力啊。所以我们一看到单一的生活的时代不好，就像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他对信仰的接受度也不好。基督徒出了教堂的门就遇到的是挑战性的东西，人们其实有歧视你的政策，歧视你的眼光啊。在这个元旦左右啊，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有一个标题啊，他当然他提的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他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啊。”但这个信仰不断有人诠释，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信仰需要有深度啊。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有5种的基督徒啊，就是说你信不错，魔鬼也信啊。第一种基督是消费的啊 ，consumer， 他也来教会，他是来消费你的啊。今天讲员不错，我明天还来。我说换了讲员，他又换另一个教会，啊，你这个教会的这个儿童事工不错，哎，我把我的孩子来享受啊，都得消费你啊。你教会饭菜不错，还免费，我来啊，这叫消费者啊。等下你这饭菜变简单了，因为那边的教会，提供比你还好的午餐，他就去那边了，叫消费者啊。有很多这种消费的基督徒啊，我碰到很多也是在消费中信了主啊。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老，他教他怎么信主的。那当学生的时候，台湾人， 咱没车嘛那时候啊，就是每天教会的人礼拜天就接他来这个教会，然后他也很享受啊，反正有饭吃啊，然后人还给他送回去。然后吃了4年饭，然后快毕业了啊，他人家长老那个教会长老就说："哎，怎么样了？"他想了，吃了人家4年饭，不好意思了，就绝志了啊。绝志了以后，他要在美国找到工作，就留下了。留下了以后，他才发现这个信仰是要认真的啊，不能光消费人家啊。他逐渐的在教会里面去认真的去学圣经，后来做主日学老师，后来做这个团契的团长，渐渐的做了执事，后来做了长老啊。所以他在来讲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们也不拒绝 consumer 啊，你也来消费啊，总有神抓住你那天啊。有一种是流动的啊，到处跑随着是，反正这里不好，他跑那里啊。有一种是 culture Christian 啊，就是文化基督徒，只在文化上认可，哎，这个也不错嘛啊。他没有在生命里面扎根啊。另外是 contributor 啊，那最好的一种是委身。啊，委身的基督徒，你像但以理，他就是一个委身者啊。委身在信仰里，你有高官厚禄，你有好吃好喝的，我一概都拒绝啊，不为之所动啊。所以说，委身在我的里面，哪怕丧失生命啊，我不允许你把我推到狮子坑里，我也不投降啊。这是一种委身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在5C 啊，5C。那我们最后的，我们就过渡到什么？我们可以去消费，可以流动，可以也可以去文化，可以去贡献。最终，我们要过渡到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当年在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但他大部分的人都是 consumer。你知道，耶稣在一次聚会的时候，上万人围着他来听道，哎，5饼2鱼的时候。光男丁1万上万人，加上老婆孩子，读过去好几万人。但那些人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吃饼得饱的人，那就是 consumer 啊。所以在信仰的初期，在耶稣时代，已经有大批的 consumer。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人跟随他，就连他最亲爱的12个徒弟也都远离他啊，连收尸体的人。都不是他们，啊，只是那几个妇女。但耶稣要的并不是这些会众，耶稣要的是门徒，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基督徒啊，教会也不少，他们加拿大，没有，你出不多远就一个城市就有一个教堂啊，好像是信仰很发达，但耶稣要的不是群众，不是跟着吃的群众。啊，不是跟这个得病了你去得医治啊，饿了得饱足的这么一种群众，他要的是委身的门徒。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十几个使徒啊就被圣灵充满，后来他再也不害怕，每一个人都死得很惨啊，都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但以理当时的情况啊，那这个历史背景跟今天太像了。非常的像，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在碾压我们信仰的底线，啊，做不做呢？啊，有时候很难取舍。你要不同意这个，他就不给你那个，啊，你要同意那个，他又再进一步碾压你另外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读起但以理这个人物的时候，让我们想到啊，信仰要扎根在深度里。有深度才有高度，才能轻看今天的事实。啊，愿我们的教会的会在信仰上都有4个向度，特别是在深度方面，我们要扎根。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有软实力，这样每一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的使者，将我们宝贵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给我们的家人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人物，在那种信仰非常不利的状况下，也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让自己的生命 来散发出一种美好的灵性，来影响周围的人，甚至那个残暴的尼布甲尼撒国王。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像但以理在宫殿中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来仇视我们，所有的政策似乎看来都在我们耳里。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主的心在，主的灵在我们心里，坚持我们的信念，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能够影响别人的人，能够实现我们的软实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